这次回去呢，当然其实如果各位有留意到的话，过去三年每一年的十月份有两周我都会在国外，因为每一年的十月份其中的两周是国际关怀协会，就是我现在服侍的这个机构 CMI， 每一年的十月份有一周的时间是全世界的总干事啊，还有这个工厂主任，还有我们的会长会在一起有一个年度的会议。那今年是在台湾举行，所以借机就有机会回到台湾。那这次回到台湾呢，除了开会之外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台湾有一位姐妹叫做黄安妮哈，我觉得那个啊，她是我们加入我们最黄康妮，对不起，黄康妮，她是最近加入我们 CMI 的一位宣教士啊，一位宣教士，这是她的那个差派礼那一天的照片。他跪在那里哈，穿白衣服的那一位旁边呢，围绕的就是按手在他的身上哈，按照圣经的教导，按手有祝福，有差派的意思。那当中有他神学院的老师，有差派他教会的牧长，还有CMI 的这一个长辈哈，都在那个地方来举行这样一个差派的典礼。这位黄康妮姐妹呢，其实她这个她在当中讲了她的见证。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收到 CMI， 其实我们教会有好几位哈，我都有寄我们的代导的这个月每个月哈都有一个代导的信，还有这个会长的通知寄给大家。如果你有看到那个通知的话，大概知道他的多多少少一点的见证。这位姐妹呢，她在这个差派礼当中讲到她个人哈蒙召，还有成为特别是成为宣教士当中她所建立的一些所经历的一些心路的历程。特别是在他说他差不多十年以前，上帝就已经感动他，要希望哈能够让选召他成为宣教士。但是这十年他为什么等了十年呢？因为当中有几件事情是他这个无法放下的哈。十年所以他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祷告哈，就是说有这几件事情能够成就的话，他就愿意哈或者成为宣教士。他的第一个祷告啊，就是他的父母亲，因为十年前他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所以我想可以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想想看哈，如果因为父母亲一个家庭父母亲还没有信主，而这个女儿却要到远方去成为一个宣教士的话，大概父母亲是很难很难去理解哈，把你这个女儿拉拔大了，今天到了二十几岁三十岁了，你不好好去工作，不好好去在事业上有一番成就，竟然要跑去做宣教士哈，我想这个很多没有信主的父母亲是不能够体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那种原因的哈，这是其中一件事情。所以他的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他的父母亲可以信主。那第二个其实有好几件了，我这边只提了两件。第二件事情呢，这位姐妹说她自己原来有一个毛病哈，或者困扰，就是她有洁癖，她特别有两个洁癖，一个就是到洗手间那个卫生间要很干净才行哈。我都知道有到一些宣教工厂去，如果去过泰国，去过缅甸，或者到中国大陆乡下地方去的时候，就知道哈那个卫生条件还是比较原始的。所以他去参加短宣队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辛苦。他说他曾经要憋着哈，要憋得实在忍受不住，他才会还要到洗手间去。还有就是睡的床铺哈，那个床铺他也很这个，因为洁癖嘛哈，这个床铺别人睡过了或者很多人睡过，他就觉得这个床就是不卫生哈。我想我们有一些人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认床哈。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认床，有一次参加教会的，在台湾我们叫做退休会哈，不叫家庭营。退休不是年纪大的那个退休哈，是退到旷野去进修哈，所以有人把现在叫做进修会。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这个那个年轻时候认床，我记得有一次三个晚上我都没有办法睡着哈，所以白天牧师讲道我在底下打瞌睡哈，到了晚上就精神特别好，因为认床的关系。不过现在年纪大了反而不认床哈，所以可以做宣教士哈，到处旅行比较没有什么困扰。我想这个是这次回去的时候，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祷告，还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待会我们再会再谈谈这个黄康妮宣教士，他到底怎么样在这十年当中哈，被神怎么样来改变他哈。当中我们这边提到CMI 我们过去今年开了两次三一原型寻见真我的课程，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姐妹也去我们当中上了课。这次开九月份课程的时候，有一位外教会的一位姐妹， 他在上课当中，其实我原来就认识他了，他在上课当中他一比较愁眉苦脸，我就跑去问他一件，我就问他说，哎，到底怎么了，怎么了？原来他这位姐妹他在做移民代理，他说他所介绍来这里读书的一个学生呢要被学校开除，学校就跟这个移民代理说 你让这个学生转学，他就很苦恼，他说这个学生已经转学了一次了，已经从别的学校，因为就觉得有问题，学校不收他，已经转到一个天主教的学校去。就这个天主教的学校的这个校长打电话给这个移民代理，因为他也是他的监护人，因为这里他没有其他人，所以这个移民代理变成他的监护人。说你这个学生怎么样怎么样，他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这个学生半夜住在 homestay 的家里面，半夜呢就跑到附近的海滩，可能住在我猜是这个 Springville 下去这边海边的附近了，他就跑到。半夜坐在沙滩上，最糟糕的是他跑出去呢，因为是半夜嘛，所以 homestay 人也不知道，然后门也没有锁，所以 homestay 早上一起来就非常的生气。我们知道在澳洲这个有些西方人还是很看重，一个是安全嘛，一个是他也是说你住在我家里，早上起来人不见，吓一大跳，所以这个校长也就反正就是累积了这些事情。那我就跟这个姐妹说，是不是这位小男生这是个在海边的小男生，我说是不是因为他的父母亲要他来移民，他来了这里读书又读不下去，英文又不好，觉得人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跑到海边去沉思了或者去散心。然后这位姐妹就看着我说，她说何牧师你怎么知道？我想这样的事情我在牧会十几年当中，我想我已经看得很多很多了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发生在我们身旁周围的其实不是，应该是不少见。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华人的父母亲的一个标准我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大陆读书读不好的孩子就把他送到国外去看他就会不会读得好一点。其实很多台湾人也这样做，我是跟这样的父母亲说，你在原来的地方都学不好，你把他送到海外去，他怎么可能会就突然变好了呢？我觉得逻辑上根本就是不通的一件事情。而且来到海外语言又不通，生活习惯又不同，文化的差异只会使这个孩子承受更大的压力和更大的压力。所以在这里我想就讲一下，所以今天的重点是讲这个甚好的眼光嘛，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吃了善恶果，我想这个内容我讲过很多次自从吃了善恶果之后，我们就马上发现亚当夏娃他们开始自己产生了善恶对错的标准，就是他觉得自己没有穿衣服，觉得是羞耻的，就用无花果树给自己穿上。我解释过他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对不对？就开始形成了善恶果的眼光，就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的事情。今天到我们现在社会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都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什么都制定我们的善恶，然后从这个善恶当中，我们的眼光当中就会产生了一个梁木产生一个梁木，这个梁木就是从我的标准之后产生的一种论断或者是批评。你看这个人就跟我的想法不一样，这个人就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有这样的眼光，我有这样的标准，而这个人没有符合这个标准，我就产生了后面的一些论断跟批评。我想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并不是很少见的，我想我们大概也都经历过，或者我们也被这样曾经对待过。而且特别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会形成了一些社会的价值观，造成了许多家庭跟社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刚刚那个例子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只有一节了所以我们请大家，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来念一遍好不好？按照上面这个经文一起，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节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是应该可以朗朗上口，可以背得起来的时候，特别当我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就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几周以前我曾经对不起，要经文的重点这个我现在讲这个经文的重点，这边讲到万事互相效力既然是万事讲的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对不对？是大事小事也有好事跟坏事，既然万事互相效力嘛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个万事是指的每一件事情。那叫 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到底是什么益处呢？是因为我就可以中了乐透吗？是我的工作加薪吗？我想先明白，圣经的常常讲的益处讲的不是这个方面。圣经当中常常讲的一个人的益处是说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生命被改变，因为这是圣经里面一直看到或者神教导我们最大的一个益处，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再来就是我们的使命的完成，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人生，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计划，我们得到就这样的益处，就是因为我们的使命完成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天国的奖赏。好，这是益处。有一些益处是世上的，也许是物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生命，是那个看不见的生命的改变，而且将来在天上有更大的奖赏。而且被召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其实被召的人就是信主的人，其实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被召的。上个礼拜天11位受洗的弟兄姐妹要明白，我们是被召的，我们信主其实是蒙召而信主的。那这里讲到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谁是爱神的人？就是属灵人。我待会我再解释属灵人到底是什么。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在美国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白人的妇女，她其实是一个姐妹，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她有一天走在路上被一个黑人给强暴了，被一个黑人给强暴。然后更糟糕的事情是这个白人的姐妹她怀孕了。我想在各种情况之下，我们都会说，哎，这样子把这个孩子拿掉吧，对不对？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怀的孕，哪一个妈妈能够受得了呢？哪一个母亲可以受得了呢？可是这一位姐妹，当她在祷告的时候，我想这个对她来说，当我们跟她讲这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当这一位姐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心里会的感受是什么。可是当这位姐妹冷静下来，当她在祷告的时候，她觉得生命是重要的。他相信如果万事真的互相效力的话，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一定有它的意义跟它的目的，这是很大的信心。所以他就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当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强暴他的是一个黑人嘛，所以生下了一个孩子一看就知道不是白人，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肤色看得出来。所以从小这个孩子包括这个妈妈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一定受到了很多的歧视的眼光或者冷言冷语不过感谢主，这一位妈妈并没有放弃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她相信上帝的计划，她相信上帝在她身上一定有一个计划，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上帝的美意的。既然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她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带来一个益处。当这个孩子逐渐长大之后，她知道她的身世这个孩子知道身世，这个孩子后来成立了一个机构，在美国是专门去照顾那些被强暴的妇女的。因为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他母亲所经受到的那样的一个过程，那个内心的世界，那样的煎熬，其实当然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出来，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可是这一个孩子因为他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知道那样的艰难，所以因此他后来就成立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是专门去照顾那些曾经被强暴过的妇女。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的机构的服事使得那些人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当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件事不幸的事情，可是因为这一个母亲还有这个孩子，他相信这段经文的记载，所以因此后来成为美好的祝福，至少成为别人的祝福。当然他们经历过很大的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这样的人物可以说叫做什么呢？叫做属灵人。其实这张投影片应该是几个礼拜之前我曾经用过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做笔记的话，或者你的记忆力实在非常好的话，应该是上个月曾经有一个也是就是叫做属灵人这张投影片讲到属灵人的特征，我们就稍微来复习一下属灵人的特征。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出来的，说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谈到属灵人参透万事，我上次的那个内容就这样，我就讲到参透万事，我就说我连我太太想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参透万事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参透万事是什么意思？有谁记得吗？ 记得的话，我应该请你去吃饭啊，因为通常我们都很难记得上一周的讲道内容，就更不要说起上个月的讲道内容哈。圣经讲的参透万事，那次我特别选的新译现代中文译本的经文，因为它不是参透万事，因为参透万事听起来好像一个人信主之后就是属灵人哦，这是圣经的定义哦，一个人信主就是属灵人，他属于圣灵的人，叫做属灵人。因为参透万事感觉起来，哦，我信了主了，我就是属灵人，所以我了解了全世界每一件事情我都懂了，因为参透万事嘛。那现代中文译本就把它翻译成属灵的人能够分辨事物的价值，能够分辨事物的价值，就是我知道什么是好，我知道什么是坏，这个叫做属灵人啊，不是参透万事，我了解每一件事情，不是，是我了解万事的价值啊，了解万界的价值。所以属灵人一个了解万事价值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一个，他一定是与主连接的人啊，与主连接的人。约翰福音谈到说，我们是枝子，耶稣是葡萄树啊。我们都有种过植物的经验，一个枝子没有连在树上，这个枝子很快就枯干了，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跟我们的主连接在一起，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会枯干的。如果没有跟主连在一起，我们看事情就是用世界的眼光，跟主连在一起，我们就是用神的眼光。一个跟主连接的人，我们生命当中的伤害是被主缠裹的人，所以因此我们在伤害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并且能够饶恕别人啊，这是与主连接。而且与主连接的人会是一个谦卑觉察的人。我记得那一次我特别强调觉察这个字哈。其实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反而很容易用律法去要求别人。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个父母亲让孩子送到澳洲来，对，要他好好读书，因为父母亲觉得自己学历不够高，反而把期待放在他自己孩子的身上，也不管孩子的他的特质是不是适合读书，反正就逼着他要去好好读书。有时候我们觉得不读书好像就没有出息，好像就是在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不读书就挨父母亲的骂。我常常想，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上，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用律法去要求别人的？你看你达不到哈属灵的要求，你看你没有祷告，你看你没有灵修哈。当然我们应该要祷告，我们应该要灵修，但是当我们用一个律法的条件去看待别人的时候，反而我们好像把一个恶好像用一个律法来约束别人。所以我这里讲到的觉察是说，我们更应该是看待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属灵生命到底如何，而不是常常拿着圣经去要求别人。我记得以前我上次还谁跟我讲，我说有夫妻吵架不可以拿圣经哈，这是以前我讲过的话哈，不然拿父亲老是做先生的看给太太看，你看你没有做到这一点，然后先生就拿圣经看太太你没有做到这一点。我想圣经都不是去给对方看，圣经都是给自己看。所以基督徒的觉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一个与主连接的人是被主饶恕，因此我们也被主缠裹，我们从伤害当中被释放出来，而且跟神连接，是常常反省的人。第二个特征是以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及他人，就是圣好的眼光。一个基督徒是与主连接的人，既然与主连接，我们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上帝看着一切都怎么样？圣好，于是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好的。所以后来是人犯罪之后才把事情给搞砸了，对不对？所以可见的上帝的原始创造是圣好。所以今天一个与主连接的人，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眼光来看，凡事都甚好，好，凡事都甚好。所以是一个眼界被改变的人。当然姐妹会说，明明就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你要我怎么用圣好的眼光呢？这是后面我们会来再来谈的哈。再来，一个属灵人寻求当下及永恒的天命呼召，就是在这个时刻，今年当中，这个月或者今天，上帝给我的天命呼召是什么？或者在我一生当中，上帝的天命呼召是什么？ 愿意为其而死，才值得为其而活。哈，这是我记得有一次于洪杰弟兄他来到澳洲的时候他讲的一句话。哈，我们常说我们愿意为上帝死，愿上帝愿意为上帝死，但是其实愿意为上帝死的机会其实一生大概都一次都没有了。哈，有一次也就用过也就没有了，但是为上帝活是更难的，因为活是一生的事情，死就是一下子而已。哈，所以值得为其而死，才值得为其而活。所以基督徒是一个一生为主而活的人，所以这是三个属灵人的特征。我们与主连接，以神的圣好的眼光来看自己及他人，跟寻求当下及永恒的天命呼召。但是我今天的重点是摆在中间那一项，好，圣好的眼光。在我做传道人这么多年，在跟弟兄姐妹交谈当中，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哈，特别在受洗之前都会跟我说，哎呀牧师啊，我不敢报名受洗，因为我觉得我还不够好。好，其实我听到很多很多，当然也有信主之后，哎牧师啊，我觉得我还在属灵生命还是不够好，我不敢做这个服事，不敢做那个服事啊。大部分都是说自己属灵生命不够好，当然感谢主，这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其实是好的哈，但是也不要过度啊，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好，我们在座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眼中是够好的。不过我在这里写的是说，不是圣好的眼光，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我在这么多年当中曾经碰到几位基督徒，他们是刚好跟我刚刚讲的例子倒过来的。有一次我跟一个信徒在谈，哎，我觉得我们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属灵生命我们需要被调整的？这位弟兄他的回答让我非常非常的压抑，他说了我挺好的啦，我说我很好啊，我做基督徒很好，你看我的家也很好，我收入也很好，我什么都挺好的。下面我就接不下话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这样的基督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这样的基督徒。所以我就说，圣好的眼光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一切都挺好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用一种善恶果的标准，因为你看到我这样才是挺好的，我没有要求别人，可是我要求我自己啊！你看我这样挺好的啊！你看我礼拜天聚会也来了，奉献我也奉献呐、啊，就是反正他觉得自己、家庭，看我对妻子也挺好的、啊，但讲到这，其实我心里想，其实如果我站在他，因为我了解这对这个家庭了，如果我是他的妻子，如果我问他的妻子，他妻子大概绝对不会这样回答哈，这样回答。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是我们以为我们对别人很好，但是另外人可能的感受可能根本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先说圣好的眼光哈，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啊，绝对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哎呀反正一切都挺好的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也不是阿 Q 精神哦，哎呀反正坏事没有关系啦，反正我们信耶稣的阿 Q 精神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头埋在这一个鸵鸟埋在这个沙里面，反正一切都好了，不是这个阿 Q 精神。因为不然的话这个就变成有一点好像宿命论，变成宿命了，反正上帝你要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认命了，反正就是这样 OK， 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哈，不是这样的态度。真正的圣好的眼光是从神的角度看及做事情。圣好的眼光第一个它的来源是对神的信心，是对神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他提到一些人，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件事情是当我们用圣好的眼光，或者说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哪怕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我知道是上帝在掌管一切，所以因此我对神的信心，因此我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知道这个事情现在不好，现在我感受不好，但是它始终会带出来一个上帝要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是好的。其实这里也许你会问一个问题，像前两天墨尔本发生的恐怖分子的攻击又死了一个人，前两天在美国加州，应该是在反正加州一个地方，在一个夜店里面又枪杀了十几个人。就是何牧师，那你说这样的事情会甚好吗？我想我们没有人说这样的事情会甚好，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相信这样的事情的背后一定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只是这个美好的定义跟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当然今天我们站在第三者可以这样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当事人， 我心里想是说，如果我们是当事人，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这个甚好的发生只有一种可能情况之下，就是将来在永恒当中。如果今天走在路上，那个被杀的不是那个咖啡店老板，而是我呢？有没有可能呢？其实有可能，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啊。那我会觉得这个事情甚好吗？好在哪里呢？我想来想去，我想这个好只有好在一个地方，就是将来在永恒里面。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这么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那个年代上帝应许他们，他们没有看见自己所应许的，甚至在逼迫当中，有些人为了信仰牺牲生命，这样的人怎么会好呢？怎么会有甚好的眼光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在永恒里面。其实在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其实第八章一开始就谈到永恒的荣耀。他其实第八章一开始谈就是永恒里面的事情哦，先谈永恒里面的荣耀，然后才回来讲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因为那个时候我相信保罗或者教会正处在一个受到逼迫的情况之下，很多信徒可能为主是要寻道的，在那种情况之下，保罗都可以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也许不是在世界上的生命的改变，而是将来在天上的荣耀。所以圣好的眼光，第一个一定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面，第二个是对人的信任，就是你相信这个人会有改变的可能性，会有改变的可能性。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个背景是说，彼得大声地跟耶稣说，别人都出卖你，我绝对不会出卖你，我跟你一起死都可以。然后耶稣跟他说，鸡叫之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耶稣又接着就跟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就是你认罪悔改之后回来去坚固你的弟兄。又发现上帝给彼或者耶稣给彼得第二次的机会，耶稣没有跟彼得说，你这个小子跟了我三年，你打讲大话，等一下你就不认主了，你就不认识我了，你还好意思这样跟我讲话。耶稣没有这样子指责彼得，反而跟彼得说，等你回头之后。我相信上帝用甚好的眼光看我们，因为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如果上帝跟彼得这样说，我相信我心里很得安慰，因为我觉得我的软弱可能比彼得更多哈。可是我知道，即便我软弱，可是当我悔改之后，耶稣上帝还是照样的给我机会，让我继续在他的恩典当中。这是上帝的甚好眼光，上帝没有对我失望，上帝没有对我们失望。还有对事情的发展的信赖，就是我们相信事情的发展其实还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的，还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的。当世上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神依然坐着为王，在天上坐着为王，他没有说站着为王，坐着就说，哎，这些事情都在我的掌管之中的。所以圣好的眼光是我们对事情的发展的信赖，知道它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九节，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上帝的意念常常是我们不能够去明白，不能够去完全明白的。当然像现在发生的恐怖主义的分子这些攻击事件，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末世的现象其实就是这样。我记得我讲过很多次关于末日的征兆，我觉得这些事情只是当中的其中之一，因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这项事情的发生实在只是在提醒我们基督徒说，这是末日的征兆之一，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好我们自己。几年以前有一部电影这个电影是按照一个真人故事它所改编的哈。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人叫做 Sam Childers 山姆奇德士哈，他是美国人，他住在美国达克达州哈。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是那个 gangster 哈，我们有在这边骑摩在路上看到有一些老外哈，留一个大胡子，一批人骑摩托车咣咣咣啊，就这样过去哈。我们看到这些人到底是在干嘛哈？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其实是真的是 gangster， 有一些不是哈，有一些不是。那这个。Sam 呢， 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就最喜欢就骑摩托车，飞车党。他也吸毒，也酗酒，他还有喜欢玩枪械，喜欢玩枪械。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妻子，我想父母亲对他大概都不抱什么希望。这样的人，还能干什么呢？将来大概就是监狱，是他最有可能的出路。可是没有想到，在1992年的时候，我想上帝很独特的带领，竟然这样一个人，他竟然受洗成为基督徒，在一个神召会的教会，神召会是比较灵恩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在他受洗跟他说，上帝有一天会呼召你去非洲的，这个是灵恩派教会的特色，他们有牧师会喜欢讲预言，在某些在对弟兄姐妹的身上。当时这个人才刚刚信主，他说非洲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当他在电视前面在看新闻的时候，他看到苏丹在内战，现在内战已经结束了，那个时候在苏丹分为北苏丹跟南苏丹，那边发生了内战，所以因此产生了很多的孤儿。当他在看电视的时候，他就突然内心有很强烈的感受，他觉得上帝呼召他要去非洲。所以那个时候太太走进来，认为看电影里面，他太太走进来，走到那个 living room 就是客厅里面，他跟他说，我相信上帝要呼召我去非洲。然后这个太太也愣在那里，你到底在讲什么？ OK。 然后这个 Sam 呢，果然当上帝呼召他，他就顺服，他就真的跑到一个人他就一个人跑到非洲去，就跑到南苏丹，跑到南苏丹。他在那个地方呢，建立了孤儿院，因为看到太多的孤儿，他就建立了孤儿院，而且他跟叛军作战了。你知道他怎么跟叛军作战？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 gangster， 他懂得枪械嘛。你今天叫何牧师去拿了枪，这个枪怎么用，我可能都不知道我当以前受过军训了，那个老式的枪我知道。他懂得怎么使用枪械，他懂得怎么样作战。他就跟当地的这个民兵和政府军就一起合作。到后在电影里面有一段这个。那个画面很有趣那个民兵政府兵跟他说，你知道敌军悬赏假设多，比如说$100,000要悬赏你的人头吗？这个 Sam 听了以后，他 say I must be do something right， 他说我一定是做了对的事情，他们在敌军嘛，敌军要我人头，可见的我一定做了对的事情。而这个人到现在都已经2018年了，已经20年了，他还在那个地方，他创建了苏丹最大的孤儿院最大的孤儿院。而这个在电影里面可以看见，这个孤儿院曾经被叛军用炮火给完全烧掉了。但当然他也曾经软弱过了，灰心过，你看好不容易建立的这个孤儿院今天毁之一炬。他打电话跟他太太就讲这样的事情，他太太跟他说，你再给我把孤儿院建起来。OK， 他太太很有勇气，他太太跟着他，你再帮我把孤儿院建起来。所以孤儿院重新建造起来这个电影你在 YouTube 上或者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这部电影中文就翻译成叫做重装教士，英文叫做 Machine Gun Preacher 机关枪教士机关枪的之类Machine Gun Preacher 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事件。我相信当他以前在酗酒的时候，在做 gangster 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会这样预期到。那我相信是因为有人不断地在为他祷告，我相信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的太太，别人没有放弃他，因为用甚好的眼光在鼓励他。当那个时候到的时候，这个人就被上帝改变。所以什么是甚好的眼光呢？我们常常喜欢讲正能量其实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因为正能量这个词讲起来好像有点阿 Q 精神。你正能量，什么叫做正能量？那能量哪里来的？谁给你的？你就是不过一种心理的安慰罢了，叫做用正能量，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因为一种盼望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眼光给了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盼望，哪怕发生的不如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可是因为我对上帝的认知，所以我对未来有盼望。所以这个能量是建立在我们的上帝的身上的，因为我们上帝说一切都甚好，我们上帝说一切，他掌管一切。 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个盼望的生活，圣好的眼光是不可缺的。所以他给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盼望，而且是我们一种喜乐生活的基础。我们常常说基督徒要喜乐，要喜乐，要喜乐，对不对？你平白无故就这样喜乐，你喜乐什么东西呢？可是喜乐我解释过，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它不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快乐。今天我吃到了好吃的，我见到我喜欢见的人，我快乐。可是我们讲的不是快乐，我们讲的是喜乐。快乐是一种情绪，喜乐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那基督徒的喜乐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是因为我们有圣好的眼光，好，所以这是喜乐生活的基础。再来是信心生活的极致。我们常说基督徒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对不对？我们的信心到底呈现在哪里？所以当我成为传道的时候，我就在想，当我成为这个信心生活的极致，有一天如果我走在路上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还相信这件事情是上帝所允许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信心的极致，这是信心的极致。因为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我的家人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这是信心的极致。刚刚我讲到黄康妮姐妹，她本来她父母亲没有信主，她有洁癖，后来经过了这么多的时间呢，经过了十年时间，她不断地为她的父母亲祷告。那天在差派礼当中结束之后，我们后面都有茶点嘛，我们就坐在一起，然后她的爸爸先来了，他爸爸先来了啊，我们就跟他说谢谢你把女儿哈、啊、能够愿意哈、啊、差派到这个做成为宣教士，然后说妈妈呢，女儿说妈妈在楼下哭，我想我们可以体会了，妈妈感谢主，妈妈也信主了，可是妈妈舍不得，因为这位姐是要应该是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泰国了，她在泰国有一年的时间学习泰文哈、啊、做宣教士是。CMI 派出去的正式的宣教士都是，如果今天派到柬埔寨，你就在那里至少有一年的时间学柬埔寨文啊。你到泰国就是一年学泰文，你要用当地的话，不是当地的话可以去买菜而已啊，是用学了当地话可以站在台上用当地话去讲道啊。这个要做到这一个能力哈、啊、才可以哈、啊，这是我们对宣教士的一个期待哈、啊。所以我不晓得各位在座有没有这样能力的人哈、啊，呀、yeah。所以他应该已经去了，不过后来隔一会他妈妈还是上来，感谢主，他父母亲都信主了，他父母亲都信主了。那后来他洁癖的问题呢，当然上帝就是用各样的方法来调整他，来逼迫他哈，用逼迫这两个字哈，就是把他放到那个环境里面，你不能生活你也得生活下去。他这个洁癖经过很多年的时间就完完全全的改掉，好，所以现在去洗手间不必一定要有抽水马桶，原始的也可以，充满了各种味道的也可以，所以他现在可以成为宣教士，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发现上帝透过时间来改变一个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想这句话适用在我们每一个人。曾经有一个西方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给两组小朋友，这组小朋友呢，就是一个人先给他一颗糖，给他一颗糖，然后他吃完之后，然后再给他一颗糖，跟他这样说，这个糖你可以现在吃，或者跟另外一组说，这个糖呢，你可以现在吃，你也可以选择明天再吃，如果明天你现在不吃，明天再来，你明天再吃的话，我给你两颗，但你现在吃的话就是一颗。就是在给他一个，就做一个实验了哈，看看这样的孩子他们的反应到底怎么样。你马上享受就只有这个享受了，可是你现在享受不到，明天再享受，你可以享受双份啊，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实验。后来这个实验结果发生，去追踪这些孩子长大之后，通常愿意等待的孩子的成就是比较大的，就现在忍耐一下，等到明天我可以有两份啊，这样的孩子的成就是比较大的，他是比较大的。我想这个放在我们信仰里面也是一样，也许我们常常跟上帝祷告，主啊，我现在就希望能够享受主里的福气哈，我生命改变或者物质祝福，感谢主，这些都很好。可是如果我们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更看重是将来那天上的荣耀，在天上的享受，那个可是永恒哦。那如果这样讲起来，很可能是现在我所需要受到的一些管教或者是苦难或者负面的事情可能稍微多一点哦，那我们愿不愿意呢？ 我想这我摆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让我们来思想哈，我们到底是愿意享受现在上帝给我们就好了，还是我们更看重将来在天上的那个极大的无可言喻的荣耀呢？无可言喻的荣耀呢？我想这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我想我们个人选择。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将来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是绝对人的言语无可形容的，是人的思想无可去描述的，因为可以被描述的天上，那个天就没有什么值得去的。所以圣经只能说，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过，脑袋未曾想都没有想过的。我想那样的一个荣耀是超出我们的能够思想的范围，但是那是上帝应许我们将来要给我们的。但问题就是，我们要享受现在的，还是要享受永恒的？我想如果享受永恒的，事实上我们上帝会给我们一些我们生命当中要去调整要去面对的。这件事情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到底对上帝有没有足够的信心，或者说我们有没有甚好的眼光，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让我们来思想这样一段经文。我们请 Elodie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唱活出爱。我相信一个有甚好眼光的人大概才能活出爱，特别在那些负面的环境当中，我想大概要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们所活出的爱才是真正从我们内心活出的。不然那些爱是因为上帝你要我爱，那我不得不去爱。我想这种爱我们自己会觉得很辛苦，大概也不是上帝要我们去这么做的。所以因此一个人我相信做一个属灵人，他跟上帝连接，有属灵的眼光，寻找到当下的天命呼召，这样的人所活出的爱是他生命的流露，是自然而然的。